惊爆幽灵领袖统治伊朗，习近平跪送美国千亿大礼。两度遭中共制裁，卢比奥或随川普访华。神韵二十周年幕后故事纪录片3月24日首映。美国或从南韩调走萨德支援中东。美国容许各国30日购买海上俄油以稳定油价。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进入第14日，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日就已经通报了伊朗，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无时间限制，持续进行，直到达成目标。达成什么目标呢？卡茨重申了以色列的立场，那个就是令伊朗人民起来采取行动推翻这个政权，也就是说最终美国以色列几时结束军事行动，这个取决于伊朗人民。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12日发表的伊朗局势更新报告，美以联军在新一轮行动中对伊朗11个省份的多类关键目标展开系统性攻击，这个其中包括分布在4个省的5处内部安全设施，包括执法指挥部、巴斯基民兵基地以及革命卫队部队驻地，这个都是伊朗政权镇压示威、维持内部控制的核心力量。在军事目标方面，联军攻击了2处重要军营，包括胡齐斯坦省阿瓦市的伊朗陆军第92装甲师基地，以及法尔斯省的1处炮兵弹药库。资料显示，胡齐斯坦是伊朗最大的产油省之一，而伊朗陆军第92装甲师主要负责伊朗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力量在西南地区的部署。与此同时，以色列还空袭了德克兰省帕尔钦军事基地，这里以前曾用于进行核装置爆炸试验研究。另外，联军还攻击了3处伊朗国防工业设施，还有3个空军基地，严重削弱了伊朗的报复能力。另据 X 平台多个开源情报账号最新的报道，美以联军13日较早时候还对位于德克兰瓦拉明的东部司令部总部发动了导弹袭击。现场影片显示，巨大的黑灰色浓烟柱冲天而起，几乎遮住了后方的天空，临近街道的民众正在快步撤离。而伊朗的极端报复行动亦在急剧升级，甚至将法国和意大利亦列入袭击对象。12日夜间，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伊拉克北部地区的联合军事基地，这个基地由法国部队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共同使用，主要用于反恐培训。袭击造成6名法国士兵受伤，1名法国军官罹难，这个是法国在这一轮中东冲突中的首宗阵亡。法国总统马克龙13日在 X 发表文章直言，袭击不可以接受，伊朗战争不能够成为这一类袭击的理由。法国军方表示，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个地区的一个意大利基地亦受到袭击。这个基地靠近埃尔比勒国际机场，是意大利参与的反 IS 行动的一部分，驻扎约141名意大利士兵，主要负责训练库尔德安全部队。袭击摧毁了一个后勤车辆，好彩没有人员伤亡。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率先发声明，对事件强烈谴责。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随后确认，这次袭击是故意的。他还表示，这个是一座北约基地，亦是美军基地，同时宣布将全部撤离这个基地驻扎的士兵。而与此同时，川普打伊朗的骨牌效应亦在燃烧，中共的跪低姿态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日前彭博社报道，中共正在同波音公司谈判一笔大型飞机订单，总规模可能达到约600架， 其中包括約500架集體客機，主要是737 MAX 系列，以及約100架寬體客機，包括787和 777X 型號。按市場目錄價格粗略估計，這筆訂單的總價值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加拿大華裔作家盛說，13號引述中共體制內消息人士說，習近平為緩和和美國的關係，確保自己不會好像馬杜羅和哈梅內伊這樣的下場，亦為迎接川普訪華營造良好氣氛，才決定大手筆採購這批波音飛機。消息一出，亦引發網友社群嘲諷。網友我叫 A 話，之前退了這麼多飛機，又重新花錢買回來，敗家仔就是這樣的了。網友 Too Young Too Simple 直言，厲害國現在的飛機都沒什麼旅客，航空公司都巨額虧損，國家外匯儲備亦是捉襟見肘，這個完全是畫大餅啊。就事件，盛雪女士亦認為，中國市場根本消化不到這麼多飛機，但中共要耍川普，後果會很嚴重。習近平到底是不是在耍川普，現在都說不定。不過如果他看到哈梅內伊接班人，他的兒子穆傑塔巴現在的下場，那他擺出這種低姿態也就是不難理解的。據英國《太陽報》引述德克蘭內部消息人士的說法，現年56歲的穆傑塔巴在襲擊中傷勢非常嚴重，消息說他至少失去了一隻腳，腹部器官亦受到嚴重損傷，目前處於昏迷狀態，在德克蘭市中心的石納大學醫院接受重症監護，醫院部分區域已被封鎖，大量安保人員部署在周圍。消息人士透露，負責治療穆傑塔巴的是伊朗衛生部長、著名外科醫生扎法爾金迪。扎法爾金迪曾在上個世紀兩伊戰爭中擔任軍醫，在伊朗醫療體系中地位很高。據稱，醫院創傷團隊已經連續多日進行搶救，但情況依然非常危急。目前尚未清楚穆傑塔巴是不是在2月28日，亦就是哈梅內伊去世當日受傷，但有消息說，在最近引發能源市場震盪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他並沒有親自指揮。在外界質疑領導層情況的同時，伊朗國家電視台播出了一份以穆爾塔巴的名義發出的聲明，聲明說伊朗將為被殺害的伊朗人復仇，並威脅繼續攻擊杜拜，同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由於伊朗境內互聯網幾乎全面中斷，很多消息難以獨立核實，但多名伊朗社交媒體消息人士表示，穆傑塔巴目前的情況非常嚴重，甚至可能對正在進行的戰爭以及自己已經被推為最高領袖的事都毫不知情。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伊朗仍在持續軍事報復行動，這個與哈梅內伊生前建立的一套自動運轉的指揮體系有關。多年來，他將伊朗劃分為31個革命衛隊地區指揮區，一旦中央權力出現問題，各地指揮官仍可自行行動，維持軍事和安全體系運轉。因為這樣，即使最高領導層陷入混亂，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仍在持續發射，軍方和革命衛隊亦在繼續作戰。一些分析人士形容，目前的伊朗就好像由一位幽靈領袖在名義上統治，而真正掌握權力的是革命衛隊系統。伊朗的最新局勢今天更新到這裡，請你記得訂閱並打開小鈴鐺，我們還將繼續為你更新。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阵，先来关心下健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套很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生活压力大，这套功能有时会慢慢变得不太顺畅。当身体内循环不好，代謝負擔增加的時候，身體這部精密的機器就可能出現失衡的情況。 好多朋友会发现三高指标好难降低，而且经常觉得疲倦、精神不足，这个往往跟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因为这样，日常保养的关键就是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和调节功能。三高代谢宝配合宝气十八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协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活力。当循环更畅顺，血气运行更好，身体就能够更有效地维持平衡状态。这套组合着重日常调理，而不是单纯减低数值，用起来更安心。记住，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适当保养，才能令身体保持最佳状态。爱护你的健康，从每日的保养开始。现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选购，宝气十八味三瓶组合装还有优惠添。曾遭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可能将随总统川普一起访问中国。据南华早报报道，卢比奥预计将在这个月较后时间随川普访华。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之前曾多次向卢比奥发出访问邀请，但他一直兴趣不大，直到最近态度才出现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卢比奥亦是历史上首位遭中共制裁的现任美国国务卿，相关制裁是在2020年实施的，当时卢比奥仍是美国联邦参议员。北京当时两度对他实施制裁，一次是回应美国因新疆问题制裁中共官员，另一次则是在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之后，美国再次制裁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北京随后采取反制措施。目前中方尚未说明是否会暂停这些制裁，不过去年一月，中共外交部曾表示，中美之间保持高层沟通是必要的。上个月有人问卢比奥，中方是否会解除制裁，等他能随川普访华。卢比奥回应说，等我去的时候咪就知道。消息人士指出，卢比奥之前不太愿意随川普访华，其中一个原因是此行议程的重点是贸易问题，而相关的谈判主要由美国财长贝森特主导。另外，卢比奥长期以来以对华强硬立场著称，他可能不希望被外界解读为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软化。卢比奥自2010年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之后，一直对中共、伊朗和古巴等国采取强硬态度而出名，尤其对中共，卢比奥有一个经典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共，中共改变了资本主义。而在新疆、台湾以及香港等问题上，他亦一直是国会中对中共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不过消息人士表示，考虑到川集会的重要性，卢比奥最终没什么可能缺席。知情人士表示，卢比奥若随行访华，可能有助于缓和围绕川普这次中国之行的一些问题。目前由于行程准备不足，北京方面对此行的安排已出现一定程度的不满。目前北京尚未确认这次访问是否会成行，但白宫表示行程预计将在3月31号至4月2号之间进行。如果访问最终落实，川普将成为自2017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2026年美国神韵艺术团迎接创团20周年，而就在这个特殊时刻，首部完整揭示神韵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亦即将上映。新唐人报道，纪录片真实展现了神韵艺术团在舞台背后发生的故事。好多人知道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场场爆满，口碑好高，但好少人知道这个艺术团在成功的同时，长期面对来自中共的各种打压，包括跨国恐吓、抹黑宣传、威胁以及对演出的干扰等等。纪录片首次呈现了神韵年轻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他们在严格的舞蹈和音乐训练之外，还要面对来自中共方面的各种恐吓和干扰，但依然选择坚守信仰，推广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最终一步步成长，成为站在世界顶级舞台的艺术家。这部纪录片将在美东时间3月24日晚7点在新唐人电视台举行全球红毡首映，欢迎你届时观看。最近随着美伊战升温，南韩方面透露美国可能将部署在南韩的一部分导弹防御系统调往中东，这一动向引发外界关注。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虽然南韩政府已经表达反对，但美军仍可能根据中东局势的发展，将部分防空系统调往海外。他亦坦言，南韩无权阻止美国调动自己的军事装备。不过他同时强调，南韩目前的防御能力仍然足以对金正恩领导下的北韩形成威胁。之前华盛顿邮报9号曾报道，美国陆军正在将部分部署在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装备转移到中东地区。南韩媒体亦注意到，最近有军用运输机频繁往返相关基地，这个被认为可能与装备转移有关。就事件，美国国防部在12号回应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美方不会对具体军事装备的调动情况发表评论。不过五角大楼同时表示，驻韩美军仍然专注于保持在朝鲜半岛的战备能力。萨德系统全名是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洛歇马丁公司制造，它主要用于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这种系统最早在2017年部署到南韩，目的是防御来自北韩的导弹威胁。不过由于萨德系统配备的雷达探测距离可达上千公里，监测范围可以伸延到中国东北等地区，因为这样当时亦被中共强烈反对。公开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第一次实战是在2022年，当时部署在阿联酋的萨德系统成功拦截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3月12日，美国政府宣布一项临时措施，容许各国在30日内购买已经装船、目前停留在海上的俄罗斯石油。这一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在中东局势紧张、油价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晚间发出公告，宣布一项为期30日的临时授权。根据这项许可，各国可以买卖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但前提是这些石油必须是在美东时间3月12日凌晨之前就已装船。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是一项度身订造的短期措施。他还表示，俄罗斯政府的大部分能源收入来自油田开采阶段的税收，而不是运输或者销售阶段，因为这样令这些已经装船的石油进入市场，并会明显增加俄罗斯的战争资金。近期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国际油价一度冲上每桶100美元以上，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心很快升温。美国财政部表示，目前全球海域大约有 1.24 亿桶俄罗斯原油分散在30几个海上位置，如果全部进入市场，大约可以供应全球5至6日的需求。这次发出的临时许可有效日期到4月11日，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市场供应缓和油价上升造成的压力。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